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透过与不同人的对谈，来认识生活，认识自己，以及认识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记得我刚进入大学时，校长寄了一封信给所有的家长们，里面呢有一段话写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在这四年当中会完全变成一个不同的样子，你可能以为他未来将当个物理学家，但后来却爱上剧场成为一位导演，但不要紧张，这就是年轻人探索自己的过程，求知寻找自己学习的热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然我们就不需要哈佛这样的地方了，不是吗？我非常记得那一段话，因为像是哈佛这样子的学府，我们真的进去里面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无限，这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来探索。那高等学府都是这样吗？回到台湾来之后，我一直觉得非常惊讶的是，台湾的求学过程其实一路考试上来，可能有很多的学霸到了一个高等学府，但是自己还不是非常清楚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而进入到了那个科系，可能忙着课业，也还没有这个机会真正来探索自己。那最近呢，因为台大校园发生的一起争议事件，也引来各面向的讨论不断的延烧，很多人就在问，到底台湾的教育能够带给我们学生怎样的成长呢？曾经有一位台大社会系的学生深深地感受到被台湾的教育体制限制住了对学习的想象，高中把学生呢分成文组、理组、医生，很早也就定义了每一个人未来的可能性，甚至当他考上台大之后，震惊地发现跨领域的学习资源还是一样非常的难取得，于是后来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他立下了一个梦想，想要为大家来成立一个才艺的交换平台，而这个平台现在成为了台湾最大的线上课程平台，也就是 HaHow 好学校 HAHOW， 它的网站是 hahow.in， 那现在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堂课程，也拥有台湾最多的职场的技能课程，那今天我们的来宾也就是哈浩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哈浩好学校的执行长江前伟 Arnold。 Hello Arnold， 你好。
Hello， Hello 轩哥， Hello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哈浩好学校的共同创办人阿诺 Arnold。
阿诺，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聊你当初刚进台大的时候。因为你也算是一个学霸，台大社会系，其实你刚进入台大的时候，你知道社会系是在做什么？
其实不太知道，那时候真的就是分数到了，然后身边的朋友啊、父母啊、学校老师就说啊，先到台大去，再去想想看你要去以后要追逐什么，但是先选校就对了。所以那时候分数就被分配到了社会系，其实是一个我不太知道在做什么的科系。
于是你一开始就修了很多的通识课程，
对，
也认识各种不同的领域。
没错，
其中有一个就是法律系，就是法律的课程，
对，法律通识课，
就是法律101这样子。
对，
在这堂课里面，你也认识了一个台大法律系的学生，那当然他考入法律系应该在这个方面是一个专长哈。
对，
对，就没想到他有跟你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跟你分享了他的一个想法，是非常让你 surprise 的。
没错，
他说什么？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分组，然后我们就在同一组，然后我就知道是他，我记得他是北一女的，然后他就考上了法律系。那我就因为我是比其他科系的同学嘛，所以我就跟他聊天说，哎，法律系，那你以后应该会想要当律师啊或法官啊，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念，就是想要成为律师或法官。那他的反应其实还蛮让我 surprise， 就是他的反应就是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我当年其实就是文组第一名毕业，我就来念法律系了。然后我的父母跟学校也都说第一名就是应该念法律系，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来了。但是来了之后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法律系，所以我现在虽然我在这个科系里面还要再念四年，可是我一直都在想我未来要做什么，我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离开法律系的这个范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我就说，那你未来想要往什么方向尝试呢？他就说，我以后想要去澳洲学甜点，开个咖啡厅。 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个答案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他是说啊，他可能对物理啊，他对生物有兴趣，没有，他一直想要体验看看怎么样去尝试咖啡的拉花，他对咖啡一直有一些兴趣，他对经营一家小店有兴趣，所以他说他毕业之后想要去澳洲学店开咖啡厅，因为他想要去澳洲学蓝带，学这些厨艺料理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好可惜哦，就是你明明知道你想要去尝试探索的方向是那边，但是你却在这边从高中到大学就被卡了三年，再加一个四年，甚至我也不确定他能不能在这些包袱跟枷锁之中挣脱出来。所以那时候他也是有一种无奈感，就是哦，我其实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分数就带我来这边了。
你刚才说到好可惜这三个字，我觉得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去解读。身为同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当然这个好可惜好像是说啊，你好像在这边要四年，
对，
那你必须要就是鸭子划水，
好辛苦。对，
但同一个时间你就是要去一直要去寻找，
对，
但未必会有那个机会让你能够真的在台大附近的咖啡店去拉个花或者是这样。但从他的父母亲或者说我们从长辈，我们一般世俗的观点上面，好像台大法律系，天哪，这个已经是算是顶尖了，
对，
对不对？那你竟然会想要做一个咖啡的 barista，
对，
那这件事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说好可惜。
对，
在你身边你看到有多少个这样子的好可惜？
好多，我发现因为社会系给了我们很多，后来社会系给我了很多很好的养分跟观察，因为它让我们去解决社会的问题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就会开始跟我好多的朋友聊天，我就慢慢从这样的一个法律系同学故事去跟我电机系朋友聊天，去跟我会计系朋友的聊天，我就发现几乎大家的故事都很雷同，就是他们来到台大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父母社会分数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的期待下而被分配到送来这边，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手跟机器在一个输送带上，把大家原本有一些不一样的志趣跟想法到了这个机器之后，反而用这个机器的标准去统一分发。我觉得那时候看到了好可惜，真的不是说啊为什么法律需要去开咖啡厅这样好可惜，而是觉得他们的志愿志趣没有被发挥被看见，这样好可惜。相反的也觉得社会资源这样的分配好可惜，因为可能有一群人他真的很想要来到台大法律系去钻研去辩论去思辨一些法律的东西，可是他没有办法来到这边，却让没有兴趣的人坐在这边享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也是一种可惜。
我觉得学习的过程很奇妙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一席话，可能某一个演讲，甚或是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
对，
或者是看到某一个演出而突然就点醒了你，突然就是点燃了你心中的那个 spark，
对，被 inspire 那种感觉。
对，这种 inspiration 可能对于很多尤其是好学生一路都是往前面在看，往着分数在看，
对，
突然到了一个很大的像台大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一下子从一个窄可能变广，
是
你可能会需要这些 spark， 但是当 spark 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的把这些点连起来？对你来说也有一个曾经发生的很特别的点，
对，
但是它不是发生在台湾。
我觉得启发我有两个点，一个其实就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念了蛮多社会系的理论的东西，那其中一个社会学家他叫 Karl Marx， 马克思，那时候我们在学社会学理论的时候，我念到一句他说的话，他说人适才不等于适性，就是适合的适，才能的才，性格的性。那时候这句话其实他的白话文就是你擅长做的不等于你喜欢做的，你很有这个才，但是你的性格上可能不一定适合。这句话那时候我学到的时候真的是大大的敲响了我对于身边所有的观察或者是我的疑惑，我发现啊，原来我刚刚说的法律系电机系或者是会计系的这些朋友，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很会考试很会念书，可是你说他们的兴趣有没有被看见，他们的兴趣有没有被探索，他们的灵魂有没有被发扬，我觉得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都适才，但是适性这一块不能说没有，而是我觉得还没有被看见。那我觉得这句话大大启发我想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就进而了开启我后面的创业之路。
嗯，
对。
那第二个点呢？
第二个点我觉得是 怎么样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创业有时候你会需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
所以第二个点是我有点是带着刚刚马克思说的这句话，有了这个灵感之后，我就开始要招兵买马，想说要找跟我有一样兴趣的朋友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当年其实我是2008进台大，然后那时候大概已经大三大四，已经2011了。那其实是正是那时候 Facebook、Airbnb 各种社群平台刚兴起的时候，也这样的网络创业风也慢慢有一点出来了台湾，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需要有一个会电脑会 coding 的人，因为有了 idea 之后你想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率化。但我觉得这也是缘分，那时候我刚好申请了交换学生，我到了瑞士去，那刚好台大有很多在欧洲交换学生的朋友，那我们有一个交换学生的社团，那我就在里面认识了一个其实在大学里面的系所就在我隔壁台大资工系的同学，他叫 Austin， 那其实现在是好的 co-founder。 那我在欧洲认识了他，我就跟他 pitch 这个 idea 说，嘿，你不觉得在台大里面有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的兴趣吗？都被分数啊科系绑架住了。他说对，我也是。我说怎么样？他说大家觉得我资工系只是一个可以帮就是女生去宿舍修电脑的宅男，大家只有这时候才想得到我的重要跟存在。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我对艺术我对人文也很有兴趣，可是刚刚的那些标签跟那些限制好像限制了我不应该去学习那些领域，或者是甚至是我没有那样的入场券，那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或很不好。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就说好，那我们来做一个 startup， 我们来做一个产品来解决我们看到的这些不论是跨领域限制的问题，或者是科系绑架住你学习探索的问题，或者是每个人适才不适性的问题。所以就有了第二个这样的缘分的这样的 click，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创业之旅。
谁想出哈号这个名字的？
其实很多人问我们这个我们都想不起来，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我们想要注册网域，就是说我们想要注册我们的网站的名字，那时候就是觉得会想到一些比较陈腔滥调，比如说什么 colearning.com 啊，或者是 let's learn together， 或者是什么 onlinelearning.taiwan， 什么发现那些都已经被雅虎啊
已经被
很多那种网络蟑螂拿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那我们因为我们是本土起家，那我们试试看是不是用台语来命名。好，就是台语学校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决定用哈好，我们就在白板上一起写下 HAHOW， 所以就一起想到了这个名字。
你们创办是2015年，
对，
这个在台湾也算蛮早的，以线上学习平台来说
是，
但是在国外，我们可能这也就是在2012、2013这个时候，
没错，
已经有一个现象叫做 MOOC，
对，
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记得这个名字啊，
没错。
那当时最早呢，也是像是 Harvard、MIT 啊这些学校，先是决定把他们一些最受欢迎的课程，放到网络上面，让大家甚至一开始的时候是免费观看，
对。
那当时也有一个有另外一个 founder， 他为了要教高中生一些数学，
对，
所以他也发起了另外一个 startup 叫做可汗学院，
没错，
叫 Khan Academy， Khan Academy，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发现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开始出现，那也有很多这些平台，当然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有一点好像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子啊，因为也不晓得就是说这个技术啊或者这个需求啊，
对，
大家到底
怎
么样，对。所以你们也算是在台湾早的，
对。
那在当时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大家有一点难接受，或者是要
超级难啊？就是我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勇气，就是真的是年轻 ，nothing to lose 的那种感觉，因为可能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创业，可能有家庭，可能有你会有很多的负担，可是那时候真的是一股热血，就觉得 let's do it。所以我记得我们四个人，我们一开始有四个 co-founder， 我们就在咖啡厅，就每天都去咖啡厅，然后大家就开始写 code， 然后我就想一些 business plan 这样。老实说，那时候算了一下，如果我们四个人自己要活下来，自己四个人想要养活自己，一个月给自己3万块的收入好了，扣掉伺服器的成本，扣掉行销的成本，我们算了一下，哦，可能我们一天至少要卖15堂到20堂课程的订单，然后可能单价要500块，我们才能活下来。那时候真的觉得好难哦，因为我记得我们创业第一年的时候收入是不到100万的，所以一天，而且是后面才起来，所以一开始可能一天有个100-200块、1-2千块的收入，大家就很开心。我记得第一个订单跳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拍手拉炮，对，所以那时候是真的完全对于未来没有想象，没有想到可以做到今天，就是可能 一年有几万张订单这种概念的这样的 scope，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也有冲着一股创业的热血，也看到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兴起，就觉得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四个人，一个人拿20万出来，就是我们之前有上过一些班，所以就一个人拿20万出来，然后我们就说如果这笔钱烧光了，我们就乖乖回去大公司工作。嗯，对，那就很幸运的活下来，就一路到今天。
你们个别设了一个停损点。
对，
之前有一位作者 Malcolm Gladwell 写了一本书叫做 Tipping Point， 讲到的就是任何一个现象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缓慢，但是它会到了某一个点之后，然后就会突飞猛进。
对，
因为刚好社会风气跟资源所有的东西它都匹配就到了。
没错，
你还记得对你们来说那个 Tipping Point 是什么时候吗？
哇，我觉得那个 tipping point 真的是2015年我们差点死掉，就是因为收入不到100万，养不起自己。真的是到2016年的时候，陆续在好好上面有一种在校园扩散的感觉，开始有一些校园的素人，校园里面的一些天才的神童，他们透过自学的力量，他们就是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可是在社会里面他们不会有老师的这个舞台，因为大家传统对于老师的定义是啊，你一定要是博士啊，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学历，一定的 paper 论文的发表。可是有一群人，其实那个年代已经开始有一群人透过网络自学的力量，他的学习的速率已经比他同班的同学好很多了。可是呢，这一群人他想要来分享的时候，他不知道有哪里可以分享，刚好好好找到了他们，所以开始有一个交大电机系的同学，他才大二，他在我们平台上分享了怎么样做那种很炫的那种互动式网站，因为他在国外网站学了很多这种自学的东西，他一来开课，哇，上千个政大、交大、台大、阳明的同学瞬间来我们网站跟他学习，瞬间这个好好整个在校园扩散开来，发现说，哇，好好在 redefine 谁可以当老师，谁是学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那个 moment 让我们就是突然大家都注意到我们了，所以从素人开始到作家，开始到补习班的老师，开始到 YouTuber， 甚至到后面从政府官员到名人，包含现在轩哥，我们就是都大家都来好学校这个地方开课。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回到当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校园瞬间被一两个 case 扩散开来的时候，我们吸引了很大的关注。
所以也就是这些好老师，我们说高手在民间，就在学生的社团之中。
对，
这些高手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平台，
对，
现在可以分享他们的知识，
是，
也有很多同学发现跟他们学习还真的可以学得很好。
没错，
我们现在快转到现在2023年，我们面对到的又是另外
对
一个环境了。
没错，
现在你想要学 anything，
对，
打开 YouTube，
没错，
可以看到，
是，
对，现在平台很多。
没错， COVID-19 之后更多。
哦，我们要说这个过去疫情的三年对你们来说是好是坏？
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好，我觉得还是很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很正面思考的话，我觉得还是好，因为它真的典范转移了大家对于线上学习的看法。如果在 COVID， 就是在疫情之前，你问很多人对于线上学习的想法，他还是会觉得啊，是不是很不精致啊，没有互动啊，然后是一个很难用的网站。以前大家对于 e-learning 的概念可能停留在 .com 年代的这种 e-learning， 可是现在你说 COVID 之后，大家老师不能去学校，老师也开始得用 Google Meet 上课，学生得上网学习的时候，你说 e-learning， 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 e-learning，没有人不会接受它，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对，所以也就是说，因为大家开始发现，诶，我也不一定一定要到这个课堂上面去上课，
对，
所以经过这个荧幕，诶，我也可以获得一个好的学习体验。
没错，
那我也就想要请问啊，因为现在学习体验到处都有。
没错，
免费的资源也有，
是，
这个可能是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对，
那一个人能够上好好来上一个课所获得的学习体验，这个跟我们一般其他的啊，无论说在外面
YouTube，
对能够获得又是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那时候的确这个 idea 是越来越演化越来越好。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当年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觉得说，诶，对啊， YouTube 有免费资源， Coursera 有免费资源，有 Open Course 这样的免费资源，我们要怎么做出差异化。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互动，因为其实 老实说，教学从线下拉到线上，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师生互动、同侪的交流，或者是最后的考试、找工作，其实这整套学习的路径，成为更好的自己等等的，这条路径是没有变的。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 YouTube 或 Coursera， 他们比如说 Coursera， 它比较大的不一样，跟我们比较大的不一样是，它只有教授可以当老师，它不会让素人，它不会让职场专家，它不会让有能力的任何人都可以当老师。那 YouTube 我觉得它比较是内容不会经过筛选，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筛选的门槛。再来 YouTube 它是不会有互动的，比如说你在 YouTube 上有，如果你看一个影片有问题，你是不，老师是不会回答你的。那其实这还是跟背后的商业模式有关，因为 YouTube 主要它是靠广告的这个观看次数变现，所以它会吸引到比较偏娱乐型的内容上去。那比如说你一万个观看次数可以拿到比如说30块美金的这个回收率，可是这对很多教学来说，教学他可能教一个学生，他的终点费就是1000块、2000块，这个商业模式也在 YouTube 上出不来。再来 ，YouTube 是 for entertainment 娱乐，好好是 for 教学。那教学里面，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有机会问老师问题，甚至你有机会上传你的作业、你的成果给老师看看。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去实体的地方，因为他可以见到老师，他可以问老师问题，他可以听听看老师给他的 feedback。所以我们就特别在好好里面去强调了这个所谓的问题讨论或者是作业批改等等这样的功能。所以同学大家在有空的时候，他可以上传一篇他的上课的心得，那老师可以非同步的看到，可以给他一些 feedback 或者是给他一个赞，说好棒等等的。这些东西的机制的设计，我觉得都是让我们希望可以去跟 YouTube 或者是 Coursera 这样去做出一些差异化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学习是双向的，它不是只是单向的告诉你，我觉得这也会让我们跟传统的所谓的书籍的出版很不一样，因为出版也是比较单向的，我写完就结束了。可是线上课程，我觉得是有机会做到互动，甚至他的互动对象不一定是要老师，他可以跟同班的同学互动，他可以在小组里面互动，他可以看到同学们，我一样上这堂课，但是同学 A 做的作品长这样，同学 B 做的作品长这样，我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们再去交流跟学习？
甚至比一般的学校来的可能还更透明一些。
没错，
如果你真的要来交流的话，
是
它是一个非常 open 的，
没错，
在这个后台的这边。
对，
不过讲到后台哦，我们也知道很多人他们购买一个线上课程，就有点像是买书一样，他们买一个希望。
对，
但是购买的那个当下，他们充满了希望，但真正去 follow up 去完成它，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有很多人买了课程，甚至连点开都不点开。
对。
也有蛮少的人真正能够从头到尾走完一个课程。
对，
那么身为创办人，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就是说这些好学生真的能够完成每一个课程的学生，他们有哪些好习惯？
我觉得我想要先说一个可能跟大家想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作为这间学校的校长，我自己开玩笑都是搞笑的笑，就是我不代表哈哈，但是我自己看很多人的学习，因为我们有做过一些使用者调查跟访谈，首先我发现，我得说不一定每一堂课都要100%的学完，我发现很多人他买了一堂课程之后，他可能是对部分的章节有兴趣，他比如说他只想要某一个章节，所以他只这个阶段的他只会想要把这个地方学完 ，That's fine， 就是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当他有新的需求的时候，他再回来去做复习或者是做更深度的学习，这也是 OK。我觉得这就是线上学习的好处，你不用8个小时的课堂。以前很多人说啊，我这个3学分的课，我只对里面2个学分或者是某几周的单元有兴趣。那我觉得线上学习它其实就解放了，就是说让大家可以自由去挑选对他有帮助的内容。所以我们自己在看完课率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的强调说啊，他一定要看完 100%、90%。更重要的是，可能他的学习心得是什么，他的学习产出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更重视的。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好好内部常在看数据的时候，与其我们会看完课率，我们更看重的是学生他上完这堂课之后，他的心得报告，或者是他的心得产出，或者是他的作品。比如说，如果他上画画课，我们更在意的是他最后画出来的成果表现是怎么样。那当然，回到轩哥刚刚的提问，就是说，还是回到，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想要学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使用好好？我自己会觉得，这还是回到每个人自己有没有有一些灵感，有一些渴望想要改变。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改变的契机，你有没有一个 你一直想要改变，你一直想要变成更好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去体悟跟灵感的。有时候可能是跟一个人喝了一杯咖啡，听到某一个故事，觉得哎，他好棒，我想要成为他，所以我想要来学一个东西。我觉得学习，自主学习，线上学习最关键的，它不再像是以前学校里面有老师、有课堂，甚至以前拿着棍子告诉你说几点几分一定要坐在这边。线上学习它最好跟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再也没有人逼你了，而是你自己要去想清楚为什么你要学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去思考后面的那个 why 变得更重要。我相信我们自己去访问了很多完课率很高的同学，或者是在好好上面很活跃的同学，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说嘿，比如说随便讲啊，我想要成为某某主持人，我想要成为轩哥，轩哥的声音很好听，所以我想要去了解声音表达技巧要怎么练习，轩哥的逻辑很好，所以我想要去了解逻辑归纳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得更好。我有一个目标，我想要成为他，或者是我有一个痛点，我想要改变。我觉得找到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盲目的学习说哦，这堂课好像很酷，我也要来学习。我觉得这样的学习通常可能不会持久，因为我相信兴趣才能带你到更远的地方。兴趣可能来自于启发，来自于一个 role model， 来自于一个你想要成为的人。我觉得后面的那个 why 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说要怎么使用好好，我觉得 think of your why first，
think of your why，你先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
对，
这个让我想到在美国的 MOOC 最早开始发展的时候，我记得最早上线的课程之一是哈佛的 Michael Sandel。
对，
这位教授他教一个法律的课程叫做 Justice， 但他比较算是一个哲学课程。他所探讨的就是对错如何去分辨啊，然后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之下的话是什么样的法律跟法律制度会产生。
对，
那透过一些比较有点像是苏格拉底式的这个在一个很大的教堂里面，
对，
他们就直接把这个录影下来，免费的把它放到网络上面让大家来试上。
是，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国外一开始在上线的其实是一些比较属于哲理的课程，但是在台湾我们毕竟比较务实一些，所以一开始上线的呢大概都是一些
技能型的、
技能型的，对，什么 Python 啊、Java 啊，
可以模仿类型的，
等等的，
对
对。那这些课程现在你们也算是龙头老大了哈，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不过最近听说你现在在好好的会议上，你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方程式。
我自己常常在公司内部会讲 A 加 B 等于 W。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次我在那种全员会议上，就是一个神来一笔就蹦出来。那时候每个人都黑人问号，想说阿诺到底在讲啥回这样？到底你在说什么？那我后来去细究，为什么我讲出这句话？其实是我觉得未来，尤其在 AI 现在很当道的情况下 ，AI 的发展越来越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被 SOP 化、可以被归纳逻辑化的东西，我觉得越来越是机器人未来可以取代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 OpenAI 的出现，大家都可以把一些制式的这种条理的东西可以让 AI 来解决，但是我觉得不能解决或人类应该要去创造的是所谓的意想不到的答案，或者是所谓的跨领域的这个结果。所以 A 加 B 等于 W， 那个 A 跟 B 可以是一个跨领域的东西，或者是可以是一个完全大家没有想过过去冲突的概念。我觉得我是想要鼓励我的员工，或者是想要鼓励我的员工，就是说除了标准答案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想一些大家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新创就是需要创意，那我觉得创意的来源绝对是来自于很多对于生活的观察、跨领域的需求，或者是同理心，或者是对于人类本质的这种渴望的观察。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 A 跟 B 应该，首先它应该不应该是教科书里面已经有的东西，而是一些跨领域对于生活本质的观察。
Arnold， 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似乎也就是我们在教育的整个进化论里面常常会谈到的，就是很多学生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说就告诉我 what to do，
对，
告诉我我要做什么，
对，
就好好的做好这些事情，
一加一等于二就记起来就对了，
对对，或者是用 how to do， 就是我到底要如何来去解这个。但是你真的再往上面一点的话，你还是要回到那个 why，
对，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当你了解不同的逻辑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能够把这些不同逻辑结合在一起，变成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价值系统。
没错，
所以现在你们也有了一个大转型。
嗯，
现在你们不再只是教人这些技能了，
学那些学校不会教的事。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 slogan 是
我们现在新的 slogan 叫做一站式跨域人才学习入口，有一点冗长，但是我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不再像以前应该说还好，这几年今年第八年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也从学那些学校不会教的事情开始，慢慢有更多，包含有更多大学教授也来好好开课了，所以有很多学校学得到的东西也可以再好好出现了。再来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相信学习的方式是多元的，有些人喜欢跟人学习，老实说我就是喜欢跟人面对面学习的那种人。 说来惭愧， 我自己不是线上 video on demand 的这种受众那有些人喜欢听音频、yeah. 就像有些人喜欢听音频学习，有些人喜欢看书，所以我们慢慢的想要去这几年开始去提供更多元的教学的形式，包含直播、包含未来的一对一的学习，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会想要提供大家的学习形式。因为我们相信学习的方式不应该只有一种，而且这我觉得也是解决了过去教育只有一种方式的问题。比如说我以前假设我出生在随便讲，比如说我出生在云林虎尾，我去那边遇到一个老师，老师就是用他一种方式教台下50个学生。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被翻转，怎么样让台下50个同学有适合他不同50种方式的学习方式去提供给他？我觉得这是未来好学校想要做到的，因为每个人而去客制化他的学习路径。这个人喜欢听音频，我们就推荐他音频；这个人喜欢推荐书，我们就推荐他书或电子书。所以，好好，接下来这几年会做越来越多，不是只是 video 影片相关的形式的教学。再来就是，我们也提供老师。除了 to C 以外，我们有企业端的通路、学校端的通路，所以一站式的教学，让他有一站式的形式、一站式的通路去做教学。那最后我们把人才放进去，最主要也是慢慢我们发现说，哎，好学校上面有好几万人在学程式，好几万人在学语言，好几万人在学新的时代下需要的 AI、Blockchain、Cloud、Data 这些东西。那其实我们慢慢这间学校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更可以跟职场接轨，未来可以跟新的经济接轨，所以开始慢慢也有企业来好学校找人才、所以我们慢慢发现说，哎，人才这个定位在未来的好学校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把人才加进去，变成了刚刚说的一站式跨域人才学习入口。
阿诺，我记得我们当初认识也是因为一场我所参与的一个直播的是透过你们平台
对
的一个企业的直播的课程。其实常年也在我关注整个线上的教育平台的崛起，我也发现其实现在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转折点，也就是整个教育系统将会受到 AI 的冲击，
对，
必须要重新去思考。而很多的知识从那些老师告诉你的单项知识，你要把它塞到脑袋里面，慢慢的它会转换变成一种可能是软实力或者素养，或者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但这个好究竟是怎样，那这个好可能到最后又是我们自己要来定义。
没错，
所以认识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培养这个自觉的能力，我相信如果你能够认识自己，然后又认识外面的世界的话，你再透过一些比较有规划的行动，才可以降低你自己的焦虑。
没错，
不然一直在那边空转，如果你在一个再好的学府，
是，
如果你在做的事情不是你真正的
想清楚的事情，
就像马克思的那句话，
对，是才又是性的事情，
对，如何能够真的做到是才又是性，那这个可能真的是要透过这个自我探索。今天非常感谢阿诺过来接受这个访问，跟大家来分享你的创业过程。
是
Thank you Arnold，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ound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Artlist。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您的评价和留言。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促进更多正向的沟通，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鼓励您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并介绍我们的节目。还有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我们的 show notes， 除了有关这一期节目的介绍之外，也有一些相关的连结，也恳请您点击支持我们的赞助单位，帮助我们可以持续有经费制作更多的节目。而如果您认同 How To 人生学的理念和使命，也觉得内容对您是有价值的，我们也欢迎您给予我们小额赞助。在节目资讯栏有一个节目专属的赞助页面。最后，如果有任何反馈，您想跟我交流 ，follow 最新的动态，欢迎追踪我的脸书、IG， 还有炫眼文创的官网 www.sunshine.com.tw。在那里有更多正向心理学的文章，以及炫眼文创出品的线上课程和商品，希望能帮助各位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这纷乱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